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今天请到了应该是目前节目上跟我认识最久最久的一个老同学，他是我的国中同学，欢迎老刘。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刘。
我先介绍一个 background， 因为其实我跟老刘真的就从国一、国二、国三，反正我们就一直认识到现在，也不说多少年，反正就还蛮多年的。那他跟我的个性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其实他就是每次都会有先规划，但是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那我就常常在某个时候问他说：“哎，你今天可以录吗？”他说：“你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讲？”我就是始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直到今天。然后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我们两个对于掌握事情的方式真的完全的不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工作上肯定，比如说控制专案或者控制工作内容的话，一定是也是采取不同的手段。
对，欸，其实我必须说我在工作上面相较来讲比较严谨，但是我在私底下我就是一个棒猴奴啊，我觉得这点完全显现出来，因为你常常就是有规划，像我今天在刚刚录之前就问你说，欸，那我们还是原定计划嘛，就是都说对，然后你就讲出了很准确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从国中认识到现在，我们就是一直保持着这样子的个性。那你还记得我们每次节目上第一次上的来宾都要聊吗？我们第一次碰面，你最有印象的第一印象是到什么时候最远？
其实我真的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的那个场景，欸，其实就是在我们国一分座位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差不多的身高，
对，
那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两个就是会坐在隔壁。那因为国一分座位的时候，你就是难免想要跟班上的同学稍微混熟一点，
对，
所以说你就会想办法跟你的左邻右舍稍微聊一下，说，欸，你是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等等的。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算是比较密集的有跟你聊天了，因为常常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讨论东西，甚至是你知道学生时代才有的回忆，就是东西要往后传，等等的这种事情，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比如说聊天啊，接触等等。
我其实最有印象的，其实我也觉得蛮妙的，是我最早最早就是我们两个认识的那个画面，我也是停留在就是所有人要站在教室外面，然后按照身高排，然后进去座位。我居然对这一幕我非常的清晰耶，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后面当然就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回忆，但是就是那种片段。但是我居然对我们第一次就是所有人站在门口，然后按照身高排进去座位的这一幕，就是这么 的清晰。然后我现在突然在我脑中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回忆，就是例如说我们国二的时候可能要准备念书什么，就是想要参加一些很废的社团。你记得我们国中有一起参加一个社团吗？
哦，你这么一想，我想起来了，我去参加了一个
很废，
非常废，就是对我们来说很费，对那个组织社团的老师，这样讲好吗？老师也是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
爽缺啊，
真的是超爽缺，对彼此来讲都是一个很爽的缺。
对，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你要不要讲什么社团名字？
那个叫做流行音乐欣赏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欸，你超厉害的，完全 100% bingo。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听了一张专辑，我到现在我都还印象我们那时候听的那张专辑。你有记得吗？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你想当然就是一个很废的一个社团，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上。
对，但是我还有听音乐，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你，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同学可以就是带 CD 来播放。天哪，
对对对对，
这个年代就是你可以随带，我不知道是忘记是怎么报名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你带来，然后前面就有个 CD player， 然后就我觉得讲起来超有年代感。还有不是说拿录音带过来放 AB 面那种，我觉得太丢脸。
不是，
反正那时候就有一个，
那个时候是 CD，
是 CD，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这么久远。虽然我们也一定是用过录音带的，但是 今天没有要聊那个勾扎比，反正 我记得很印象深刻是陈奕迅的黑白灰的那张专辑，所以现在我听到那张专辑的时候就会想到国中的那时候我们曾经参加一个这么废 的社团，但是是一个很好时间点可以写功课是吧，
或者是做自己其他的事情，就是包含老师本身他也在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个大家都一个非常相安无事在一个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是蛮棒的。你这么一讲，那个就是大家在轮流就是播自己想播的音乐，我倒是蛮有印象，好像是在整个社团一开始就是大家就会先排好说谁想要播什么样子的 CD， 所以就是每一周可能就会有2到3片等等的，那就播个3-4首。
你有带去
吗？你这么一讲，没有，我那个时候跟流行音乐其实没有那么的接触。我说实在，流行音乐的接触还是真的是因为你就是常常在不管是活动上甚至是社团上或者在班上去播这么多流行音乐，我才开始有接触。我甚至还有印象，你当时还会把流行音乐的几首重要的歌把歌词印出来，然后放成一本歌词本。
对，我真的很疯欸。你现在讲到了这个事情，就是好，我要讲，我承认我国中就是很废，就是我国中除了老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非常好，然后那时候呢同军课的时候呢就会老刘来帮我做，那如果是那个家政课的时候呢就会请另外一个女同学帮我们做，然后我就会打开我自己自制的歌本，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首歌，然后印了歌词，然后放在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一般的 A4 的资料夹档案夹、然后打开起来我就说你们要听什么歌，可能你们根本也没有想要听，但我就硬逼你们点，然后在那边唱歌，我觉得我真的很废、
但是那个场景你这么一讲就觉得好像那画面就突然就全部都跑出来了，就是拿着歌词本啊，就是在课堂上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听着，不管是听你唱或听大家在聊歌的内容，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这些画面真的是平常没有那么容易被想起来，你这么一讲就突然就跑出来了。
对，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大回想。但是我记得你以前，因为我记得你在国中时候就有说过你喜欢陶喆啊，所以你怎么会说你没有听流行音乐？他是你唯一接触的吗？
会接触到陶喆也是因为有一个国中时候的朋友，就是我的这些流行音乐的接触是多半都是透过朋友们，就是有在听或者有在分享，也是从国中的时候才开始，因为从国小的或者更之前，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乐器，所以你乐器的话，其实接触的都会是以古典或者不是流行音乐这方面为主，所以流行音乐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东西，在国中的时候。
对，我觉得你讲到学乐器这件事情，我觉得老刘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会什么样的乐器？干嘛冷笑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小时候的回忆，算是蛮台北限定的，就是在台北的小朋友大部分的家长会在很小的时候送小朋友学乐器，
对，
那第一个接触的都会是
钢琴，
大部分
对。
那钢琴之后呢，那就会变成各个人有没有兴趣再学更多的后续的发展。那我觉得我很有幸的是，钢琴虽然当初并不是我自己自愿去学的，那就没有想到后面就算是衍生了很多对音乐的一些兴趣吧。特别是我觉得经历国中这一段，就是流行音乐啊，或是我听更多古典以外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音乐世界还蛮大的。所以就开始接触了其他乐器，比如说吉他啦等等的。
你怎么没讲到大提琴？大提琴？
因为我觉得大提琴是一个 蛮短暂的一个时间，的确我有就是学了一小段时间的大提琴，那我也有因为大提琴去参加，也是在国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算是四弦乐团的这样子的社团，
对。
是一个蛮小的一个社团。那是一个，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唯一还是唯二的一段时间是不在不同的社团。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国中，我现在想起来，我国中除了这个音乐欣赏社，我还去了哪里？我完全没有印象哎。
我记得你好像待了有两学期的样子。
你说我在音乐欣赏社待了两学期？
对啊，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后来就是去了那个四弦乐团这个社团，所以说后来就没有跟你们一起参加
我觉得我也太废了吧！我现在想起来是
了。
我们当时其实只有我跟你，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跆拳道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社团时
对，
间他都不会跟我们一起，他都要去练跆拳道。所
没
以
错。
我觉得蛮值得回味。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我国中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除了这个流行音乐欣赏社。然后刚才讲到乐器，就是你刚才说钢琴不是你自愿学的，那大提琴跟吉他呢？
大提琴算是因为看到了朋友有学了大提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可以接触看看的东西。就是毕竟原本学的乐器跟大提琴也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嘛。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尝鲜的概念，就是想说，哎，试试看啊，搞不好自己会喜欢等等的。但后来大提琴发现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带着他去旅行、去演
哦，
奏，
对，
那么方便，所以就是有一种少了一种，
随时可
你
以
知道，随时可以去 enjoy 他的那个过程。
，OK，
这也就是后面为什么我会转而开始学吉他的一个原因。
你什么时候弹吉他啊？是国中吗？还是高中？
我的吉他是开始在升高中的时候。升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去接触了一个算是我妈妈认识的一个同事的，然后他刚好会吉他，所以我就利用那个短暂的暑假升高中的空档，就去学了吉他这样子的乐器，
OK，
对，所以算是一个启蒙导师了。
所以你先学就钢琴，然后国中时候就是有大提琴，然后高中的时候吉他这样子。
对，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在国中，因为我觉得国中实在太多青春的回忆可以去讲，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结束这个，先你知道，先回忆过往之前，结束这一 part 之前，你先讲你觉得整个对国中的。这3年当中，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会是哪一个时间点，或是哪一个事件？
其实我说实在，我对国中最多的回忆都是在于我跟你还有班上的一些同学去参与各个学校可能大活动的表演，还有包含他相对应前面的准备的这些过程。我觉得光是这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讲非常非常久，因为
真
实在是
的，
太多事情可以讲了。
对，我觉得好，我这点应该算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先把狠话撂在这里，反正我们那时候表演的精彩程度是大到我们其他班都会很期待我们班的表演，就会觉得说哦，这我们班要表演了的那种程度。
真的，我不夸张，绝对是有这个等
而
级。
且还有人学我们的表演，对不对？而且学得很
没
失败，
错，
就是。
想当初哈萨有多么自豪，他说他居然
很
是
尴
学校里
尬，
的话题人物。
其实有点尴尬，好不好？因为那时候走路的时候，然后其他学弟妹就说："哎，那个，然后就有点尴尬。哎，这件事情连我到高中的第一次进去那个班级，然后我就想要洗刷这个印象，想要说换一个你知道比较沉稳的路线。结果呢，我跟你分享过这件事情吗？
我不确定哎，你讲讲看。
好，结果呢，我们的班导师他的妹妹在我们的国中任教。他呢，所以他看到那个名单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班上有那个我们国中很疯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在高中就是第一天我就被戳破了，我从此的那个沉稳的 的那个形象就从此破灭。所以就一路一路走来都是这么疯疯癫癫的。好，这就是我们国中的回忆。那我们跳街，我们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毕业之后高中我们就有点各忙各的。然后你还记得说我们高中什么时候又突然又联络上吗？
我记得啊，在我们高二的时候，你高中的校庆，
对，
因为你高中的校庆算是在我们国中差不多的生活圈，
对，
所以说对我来说就是回去，就是去高你高中的校庆找你这件事情的话，对我来讲，就好像也可以顺便回去我们原本那个生活区看看大家过得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们又重新算是又开始联络，然后稍微聊一聊近况等等。
对，因为其实高中整个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忙哎、欸，就是各自都在做各自的事情，然后非常的忙碌。但我觉得我们真正就开始很密集，就会开始约出来一直碰面的时候，可能是2008年还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三个跟国中另外的同学，我们去九份玩，是不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是我们差不多那个时候，没有错，差不多2008、2009左右。
对，那时候我现在有时候动态那个回顾，还会回顾到那时候的照片，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非常可怕，只能说
很可怕，
对，
很可怕，就是因各种方面都很可怕。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瘦的蛮惊人的，然后头发也是你知道那个
发型，
对，也是蛮有年代感的，就是
对，
很恐怖。好，反正我那个时候我们就又开始比较密集，就说哦，我们可能半年呢、啊、就要来碰面一次，包括说我们每年都会一起庆生，因为我们三个人的时间点其实都在下半年度，所以我们会找个时间点一起来庆生。那其实对我先讲好了，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你一路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就是都是非常的相较于我啦，就是非常比较沉稳，然后比较是有计划性的人。那你看我们这样子一路以来，就是你觉得我有什么改变吗？
到我们又重新开始比较密集联络那个时间点嘛，
是。
其实我如果现在回首看那个时候我们的改变啊，跟比起我们现在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这些改变，那时候改变真的相对来讲真的是算是小很多、欸、因为就是等于是多了更多学生时代其他生活的经验或是过程的累积而已，就是也许是多认识了一些朋友，多做了一些事情，那种改变我觉得幅度只是在于这个范围内而已，所以是与其这样讲，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改变。
对，我跟你想法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就在你刚刚在回答之前，我就在心中想说哎，我们的改变，因为那个时间轴如果你把它拉近，是我们国中毕业到高中甚至大学之后碰面的时候，可能以前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你回想会觉得哇，我们改变好多，就是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成熟了很多，因为也经过了不同的事情。但是到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你时间轴又往后面拉了一个十几年之后来看，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但是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就是慢慢长大，然后当兵等等之类的改变，然后比较社会化，然后比较成熟的那种感觉。但确实就像你说的，如果跟现在我们近几年的改变，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多。
没错，就是后面因为你开始接触到的生活的形态啊，生命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里程，其实跟你前面学生时期的那种变化来讲真的是大很多，所以你这时候遇到的不管是你应对生活上的困难、啊、或者是你开始要接受新的一些挑战，甚至是你整个生活上的一些大的转折，其实这些真的是会造成我们现在这么大改变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因。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的我觉得那时候 的改变就是 我还有一点点稍微有印象，说我们那时候可能国中毕业之后，然后到后面 有在一起碰面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碰面会觉得好像是，我觉得那感觉很奇妙，就是这个是你好熟悉好熟悉的朋友，但是我们都各自长大了一些，所以你在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你懂我可以形容那种感觉吗？就是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大家都长大那种的痕迹所在，所以你会觉得你认识的这个人好像不是以前的老刘，但是他却是你很熟悉的人。我觉得这种感觉很难形容，但好像就是彼此之间都长大了的一种感觉。
对啊，但通常都是在比如说又开始回忆起过去一起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那个熟悉的感觉又会重新带回来，就发现大家只是多了一些不管是我们这段时间比较少联络的时间的一些参与的一些事情啊，或是多交了一些新的朋友啊，这些部分加到这段时间里面新得到的一些东西以外，其实我觉得那个本质上其实没有差异太多，那个熟悉感觉很快就会回来。
对，好，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可以 conclude 我们整个你知道忆童年的时候，哎，真的是童年耶，因为国中真的算是童年，所以我们你想说什么？
我实在是不想要去想国中到底有多久了，总之我觉得可以被归类为童年完全不为过。
对，你认识我，哦天哪，就是我在人生中的一半生命都有你的存在，我现在想到就觉得有点恶心，但是他就是但是就是也很庆幸好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我们想要来聊就是有关于斜杠人生。好，其实今天在找老刘当然是节目的惯例，就是先回想一下我们的第一印象。那接着我们今天想要找老刘原因是因为他现在也是蛮逼死自己的，就是关于斜杠人生，我们其实在我想要邀请他的时候，我们就蛮快就有共识，我们想要聊斜杠人生这件事情。那我们请老刘先简单来说一下你的斜杠在哪边，你可以先讲你现在在做什么，或是你有什么兴趣。
斜杠的部分最主要，我现在除了我现在本身在做的一个正职的工作以外，我偶尔会去接一些影片录制跟制作的一些案子。那这些案子就对啊，不限于各种形式这样。
好，我们再倒回来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从我们出社会之后，然后我们开始碰面之后，你有一次你就开始拿了很专业的相机，然后开始就说要帮我们拍摄。你是怎么样开始这一切就是偏执的拍照人生？
我觉得你有带一些 个人的那个
愤怒在啊，
见解在里面。对，其实我如果说摄影这块开始的话，主要是在我当兵的时候。
当
兵的时 候，没错，当兵的时候我才开始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摄影。那时候其实你知道当兵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所谓空闲的时间，这个当过兵人可能就会自己知道。
你会很空闲吗？你很忙耶，
就是总会在任务的中间总会有空闲的时候。
OK，
那个空闲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是某些职务会被放在某一些地方，可能是等待下一个任务的指示或者什么的，他就会有个空闲的时段变成大家要度过，就会开始聊天，就是大家最常在当兵解决这种空闲时间的方法。
对，
那个时候刚好就遇到了一个算是中兴大学摄影社的一个同梯，然后他就开始讲着他之前在中兴大学摄影社就是做的一些摄影的事情啊，甚至去分享一些他在摄影社以外他自己在摄影上面的一些心得等等，然后怎么样去让他的这个摄影的兴趣跟他比如说其他的兴趣结合，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去做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记录等等的。所以听他开始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哎， 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去记录生活的，但在接触摄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之前比较习惯的做法是，比如说我用文字记录下来，我可能会写网志啊，或者是写，哇，网志这东西听起来会看起来很老，
有点年代感哦，请注意用词。
好，就是用文字方式去把过去的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后来发现其实我好像是也可以用影像，就是我可以去拍照啊，我可以去甚至去录影等等的，所以我就从他的这些分享面算是启发了我吧。于是乎我就在退伍以后，把我这一年来当兵所赚的这些钱，虽然没有多少，
我以为你要讲毕生积蓄，想说你也下太重本了，就好了，只当兵而已。好，
当兵这段时间对我来讲是新增的积蓄嘛，所以我就把它拿去买了我第一台的单眼相机。
OK，
所以我于是就开始了这个摄影的这条路，这样子。
好，我必须讲，因为我就是懒人一族，所以我跟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呢，我们每次出去呢就想说，好，用手机拍一拍，因为我们毕竟活在那个年代，是大家就想要拍照上传立刻打卡。那如果他用单眼相机呢，就没办法马上洗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而且他每次就在那边就说，哎、欸，等一下不要动哦，那个灯，等一下啊，失焦了什么等等，然后我们觉得说是喝不会啊，就是可以赶快就是 move on 嘛，但他就要再架个脚架，然后再弄个什么东西啊，调灯啊什么等等。但是呢，他居然能够玩出来，然后到现在还能够偶尔用这个来赚一个零用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你自己有想到这件事情吗？
欸，说实在的，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当时开始摄影了以后，我到底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当时只是因为一个觉得有趣。其实我觉得开始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基于有趣的，想说试试看，做做看，所以我就开始了，也没有想说那个东西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于是就像我们去，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啊，甚至是我在其他的一些，不管是学校的简报或什么其他的过程中，也许都会有一些摄影的东西把它加进来。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后面我会考虑说，诶，那我要不要去做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一个，比如说接案子这种东西的一个活动这样。
诶，你还记得说你第一次接案子，然后拿到接案子 的钱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心里的感觉，我说实在是有一点迷惘。我会这样讲，
为什么？
对，因为我会接案子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我原本的初衷，就是我原本是想说把它当成一个兴趣，而不是一个斜杠。所以，当我真的开始因为摄影这件事情拿到了第一笔钱以后，会想说，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正经，而且要非常的紧密的在做摄影这件事情吗？还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开开心心的去拍我想拍什么，我想要录什么就可以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多给我的一些感觉多半是有一点点的迷惘，我必须这样讲。
OK， 我觉得还蛮讶异的，因为通常会听到像这样子的分享，通常都是说今天我用这个，因为当然嘛，很多人一开始会接触某样东西就是因为他有兴趣，那做了之后他可能把兴趣当作他的正职的时候，会因为他原本是内在动机然后变成是外在动机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就觉得当兴趣是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会有不同的压力。但是当你已经还是有正职的时候，然后你用这个东西只是做赚一个零用钱的时候，你居然还会有这样子 的想法，我觉得还蛮特别。那后来你是怎么样调试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迷惘最主要在于说我没有准备，也就是我没有规划这件事情，所以变成这个改变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
赚得不心甘，
是
不
是, 我
是,
不是对，就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子就、
okay。
对啊，所以后来的改变其实就来自于我本身自己的个性吧，就想说，那既然都做了，那就继续做啊，就做做看嘛。然后我觉得不行，或者是不适合，那我再调整，这样子。
哎，你到现在接了多久了？接了多少案子？
我是哦，还真的没有仔细的去一个一个去数出来，虽然也没有到那么多了，但就是。我并没有去用一个两个这样子去计算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如果说时间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才1年左右而已。
OK，我觉得对你来讲，可能你是需要找到你这一件事情的 driver 是什么，就是 push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可能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得到钱不是你最大的成就感，而是别人拿到这张照片或是拿到这个影片就说：“哇，我很开心你是你来帮我记录人生中这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以我对你的了解，可能会远大过于实际上拿到的钱来得更有意义。
对啊，也就是我后来能够持续算是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还是有多多少少在继续接的原因，也是来自于这样。就是我会看到大家，比如说看到我的作品的那个反应，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哦很感动、很开心，或者是他们觉得诶，这个东西是很有它的。美感啊，或者是他的，让他们去想起的他们过去的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这些算是养分吧，就好像就会伴随着我去接了这个案子，这个成果，后面我得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其中一个斜杠。诶，在这个之前，我很怕听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斜杠。如果听众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斜杠的话，请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们先讲好了，
我以为我们是要解释
要
给他
解
们
释
听。
啦，来解释一下，我当个好人。好，所以斜杠的意思呢，就是什么？老刘，你说，我补充，很不负责任，不负责任
怎
的
么
发
觉得
言。
这个对话好像很平常就会出现？
你讲，给你。
斜杠其实就是当你有2个或甚至2个以上的得到收入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可能是跟你现在职业有关，或者是跟你的其他所开发的副业，也许跟你现在的领域是差别很多的。那这个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斜杠的定义，这样。
OK，哎，我不知道说要有产生收入才能够成为斜杠，哎，我先
对，
讲我的定义好了。我的定义，因为斜杠，大家想说为什么叫斜杠？因为它就是 slash 嘛，就是怎么
对。
讲啊？斜杠我没办法再更简化了，各位听众，反正就是什么东西，然后斜线，然后再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称为斜杠，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称呼，例如说 AKA 有称为什么什么东西。那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它必须要成为你有得到收入才能成为斜杠，那 OK，这就是一个新的知识。好，那刚才讲到老刘有做接业，不是业配，就是这样业余的拍摄的这件事情之外，好，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斜杠人生？
我现在比较大的部分是在做摄影、录影这方面的，但前几年也有做一些像去接婚礼的一些表演啊。不过婚礼的表演就相对于摄影的规模来讲，就小很多，这样。
OK，你讲一下嘛，婚礼表演，因为听众不知道你表演什么，是变魔术吗，还
哦。
是什么？
就算是延续我之前乐器的一些就是兴趣嘛，所以就有和朋友去接了一个婚礼的演唱，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表演。那演唱我就会去担任，就是比如说吉他手啊等等这样子的角色，那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婚礼正式的一个桥段的表演这样。
我这件事情啊，各位朋友，我居然是在去年我才知道说你有去接婚礼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吓到诶，完全其实包括你去帮忙拍摄，就是摄影婚礼啊等等之类的事情，其实我也是到去年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诶，我前面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神秘兮兮呀、啊？
我觉得跟我个性有关吧。我好 我好像是喜欢事情就先去做了，然后我试试看，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觉得有不有趣。哎，觉得很有趣，我有一些心得，然后我有得到很大的满足的时候，我才会想说，那我分享给朋友，让他们大家能够参与，就说，哎，我这个斜杠的生活啊的这些一些，不管是得到的一些回馈也好，或是我一些想法等等。
所以好，目前就有斜杠了。你第一个正职工作的那样叫什么？工程师。PM
对，
好，工程师 PM
算是工程师，对，
工程师斜杠婚礼，像婚礼摄影嘛，婚礼摄影斜杠婚礼表演，你还有什么斜杠？
其实没有了，就是最主要，如果是真的有所谓收入的话，也只有这两件事情。
如果在想你想要在斜杠什么样子的内容，就是你如果可以，你觉得你比较有可能的，你想要有兴趣的。你想要做的事情，
哇！你这问的问题很好哎、欸，
你没有想过，你应该有想过吧？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说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两件事情
已经把你逼死，
在我的对，就如同开头讲的，真的是把我逼死、欸。就是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办法想象，是当大家在下班了以后。你可能在晚上的时间、周末的时间都还必须做一些比较密集的，不管是准备，或者是像摄影，或是甚至是乐器的练习等等的这些事情，就会把每天的时间都会塞得很满，就是懒在沙发上、躺在床上滑手机这件事情是不会再发生的。
对。那你目前这样去想，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其实我会怎么去看待斜杠这件事情，会是我最主要让我能不能去走下去的一个重点。就是与其说斜杠是收入啊，这种定义来讲，我觉得斜杠反而对我来说是弹性，我反而会注重在它弹性的这方面。也就是我今天可以决定我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内容，我想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件事情，我不用受限说因为它是我的正职，所以我一定要做多少的分量，花多少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享受这段斜杠生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部分。
OK，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不会把你工程师以外的两个斜杠当做你的正职，不会有这么一天。
在我目前看来是不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刚开始在思考斜杠的时候，你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些想法，是当他有一天变成正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享受那个做这件事情带来的那个乐趣。
快乐，是，
对啊。
刚刚听起来，其实我刚才问你说还有没有斜杠的时候，其实我在期待你还有没有些什么我不知道的答案，就是会突然蹦出来。但就像你讲，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来说，其实工程师已经是他们生活的可能全部吧。他们可能回到家就是大吃大喝，或是还要在那边写code或做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但是你还能够挤出时间然后安排去做其他两个额外的斜杠，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很了不起，而且会跟你的个性有关吧。就像我们最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有计划，你就会你的行事历长什么样子啊？你是用手机然后就记录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吗？还是你怎么规划时间？
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一些工具，我就是用了那个手机它 default 的那个行事历去记录我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很依赖它吗？
我会蛮依赖它的，因为当你事情很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记录下来，你很容易会忘记，所以我就会变得很依赖这个 app， 就一定要记录到我哪一天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OK，先回到刚刚的部分好了，斜杠这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可以去 manage 这么多个 不同的斜杠，而且都是需要花蛮长时间，就像你说准备或者后置去 edit 修剪的这个东西，其实还蛮耗费时间的。你对于说现在想要做斜杠的这些听众来讲，你觉得你是建议的吗？或是当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喜欢，你对这件事情的喜欢是足以支撑你去牺牲掉你的工作生活以外自己的时间。这件事情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一定要你有这个非常确定的这个心情是一定会牺牲的话，那我觉得这部分对大家来讲应该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
OK， 就等于说你要有 足够的内在动机，强大到你愿意为了他去牺牲掉那些耍废的时间点，自然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但我觉得某种程度哈萨跟我在这点也蛮像的，我们都会直接想说，那我们就直接先去做了，反正就去做了，那我们再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再调整。
对，
这点也是这样想吧。
就是我耍废归耍废，我有时候还是会，你知道，就是当到达一个耍废的极点的时候，觉得不行，我好像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去做些事情。那我其实应该来讲，我在节目上面邀请的一些我的朋友，其实有些朋友我其实平常不会就这么去聊说他们做很多事情的动机，或是他们对人生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其实比较少聊。但是我跟老刘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这跟我们认识的长久并没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就是会去聊比较怎么说人生规划，或是比较心灵层面，或是彼此成长的话题。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算是我们应该说我们正常聊天其实就会聊这些东西，只是可能没有聊这么深入。
对啊， 我们很常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其实还蛮自然的，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好像我刻意要讨论这件事情就去讲出一些挤出一些什么，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是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而且因为我们同时也不管是兴趣也好，做事的方式也好，每个想法都其实有蛮大的差异的，所以其实在那个讨论过程中就会有很多新的火花出现。
你觉得对我做 podcast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完全不会觉得意外耶，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会去做探索自己，甚至是想做一件事情那个动力来了就会去做的人，其实我觉得是不会是意外的事情。而且你也很容易在做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然后慢慢去摸索说我后面要做的每一个时间点大概想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我觉得你这些都会能够自己弄得很好，管理得很好。觉得蛮好奇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假设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情况，什么样子的情况让你会觉得说我决定不再做 podcast？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能，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你问的非常好，就在昨天我就不想做了，我就觉得说好累。我觉得好了，开始是一件动力，但是我觉得就是想要持之以恒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先跟各位听众讲，我们现在一个礼拜呢是两集，那我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大家录完之后还要再剪辑，所以其实就是还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常常就是在耍废跟剪辑跟录制当中去做一个权衡。所以 I don't know， 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有可能是最后一集，有可能又会是我不知道，反正 who knows， 我就是看我能够坚持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过我就至少很开心是我把这个东西就是开始了，然后我就可以去讲说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它圆了我可能年轻时候的一个，天哪，我需要讲到这种程度吗？ 我需要人家几岁，我需要讲到年纪，我圆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老气。
对啊，你真的很不适合讲这种事情。
对，我现在
说实在
现在很青春哎。好，然后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就是我想请老刘分享一下，你现阶段的你，对你来讲，你的人生你有什么？对你来讲，你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哇，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哦，
是不是很突然？
真的很突然呢，而且 我听了好几集，你前面几集就是很容易问来宾这种很大的问题，然后来宾就会回答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然后就想要试图缩小，但是我都会再次把它放大，因为我不想要问一个很 specific 的问题。我就 觉得现阶段的我们，就是我常常会去思考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嗯，我如果真的要给出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其实蛮 simple， 就是过得快乐，选择会过得快乐的事情去做。这是我现在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了解，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觉得我在某一集的时候曾经跟一个、高中朋友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某个阶段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力求表现，然后到后面发觉牺牲了生活，到最后我们重新再把生活 的比重加重，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要怎么样去获得一个平衡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似乎好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很值得，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目前的共有的目标。
我觉得到每一天其实说实在还蛮难做到的，就是比较多的时候至少我会去想说我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拉出几件大的事情来看，说这几件事情如果做的会觉得很快乐，那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也许我没有办法每一天都一定要过到非常非常的充实，或者是说一定都要有很棒的产出，但是至少我大方向对了，我做完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OK， 好的，今天谢谢老刘。在节目的最后呢，他刚才在节目开录之前就先恐吓我说不要让我讲一些感性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会有这个小燕有约的时间，我必须得讲。好，我在讲，因为我刚才最前面讲到了嘛，其实老刘不只是我在节目上目前邀请的来宾当中认识我最久的，他可能是我目前追溯认识就是有在联络最久的，因为我国小的同学应该是有认识，但是没有这么聊到这么深入，所以他应该是我追溯最久，然后我们会一直很知道彼此近况的一个朋友。然后刚才其实也提到说我们两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个性，但我们可能在某一些事情或是对生活的态度上面会有相同的，怎么讲，相同的标准或相同的人生态度
想法吧。
对想法，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朋友。就其实 我在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讨论跟他分享，然后 去问他，因为他总是 最冷静，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就是很多时候失控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拉住你，然后每次只要去跟他出去玩，我就是完全的没带脑袋，然后我就是完全的放空在旁边，就是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建议所有听众，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当中要有一个朋友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像老刘一样的朋友，就可以让你很安心，然后就是可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你会知道有这个朋友很好。对，那你最后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嗯，其实我蛮开心可以来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生活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一些话题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个人也是蛮喜欢跟大家讨论，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跟哈萨有时候在私底下讨论的事情，我觉得搬上来这边讨论的话，其实听的人会有更多共鸣，或者是他各自所激发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蛮棒的。
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同时在讲的当中，不只是在忆青春，我们也同时也在去整理我们人生未来的目标，或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些轨迹是不是走向正轨，是吧？
对啊，然后同时也可以让听的听众也是可以思考一下他们自己的一些人生，甚至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我觉得某种中他们也是可以得到共鸣或是慰藉等等的，我觉得都很棒。
对，所以在此就是节目的尾声，呼吁那个陈太太或是林先生，如果你现在还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或是你在做一些很瞎的事情，请把它放下，开始你的斜杠人生。今天谢谢我的超级老友老刘来现场，谢谢，
谢谢大家，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聊聊。
好了，拜拜。
拜拜。